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
洪水灭世，奉命建造方舟。
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
圣经人物查经系列，
创世纪。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今天我们查经的时间了。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两位美女，请你们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美女一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啊，很开心呢，你们两位今天好像精神奕奕啊。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人物查经的第14集，我们查考的经文呢就会集中在创世纪的第17章。这一章的经文也相当的长，我们尽量的概括的了解一下里面一些重要的信息。不如呢，我就先来念一念创世纪的17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创世纪17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我先来开始读一读啊。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里呢提到神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简单的说说，其实亚伯兰本来的意思就是被高举之父，被人高举起来的父亲。而亚伯拉罕呢，就是多国之父，很多的国家的父亲，就是从被高举之父改名成为多国之父。好，下面呢我再请小燕吧。小燕，麻烦你读一读创世纪17章9节到14节，可以吗？9节到14节。
可以。第9节开始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的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好，刚才我们看的是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好，月月，现在我考考你啊，刚才我们念的这一大段经文大概的内容讲的是什么呢？概括一点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好的，神呢就又对亚伯兰说话了。那么神呢就跟亚伯兰说要跟他立约，他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了，要叫亚伯拉罕。那么他的应许呢就跟从前很相似的，就是他的后裔很多，也会有国和君王在他里面出来，那还有迦南全地也会赐给亚伯拉罕。这一次呢因为要立约嘛，这个约呢是头一次跟他很清楚的跟亚伯拉罕立的一个约，因为约是双方的，所以要神要有做一些东西，有应许啦，有祝福啦，但是亚伯拉罕呢也要做一点付出。那么他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受割礼了，割礼呢就是这个立约的证据。
谢谢月月。大概呢都是神重复了很多以前说过的话，对不对？就是说亚伯拉改名了，现在叫亚伯拉罕，他将来有后代，但现在他的后代其实还没出生的，还没有儿子啊。但是就说呢你将会有后代，那么他有了以实玛利，但是呢没有跟撒拉所生的后代。但神呢已经应许说你会有后代，而且呢会成为大国，你的后裔会成为大国。另外就是提到割礼的问题。那这边呢提到割礼，就是神以前跟亚伯拉罕说话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了。以前只是讲到你将会有一个有后代，后代又再生后代，那么我会赐福给你的后代，这些都是重复的话，已经提过几次了。但是在这里呢第一次提到受割礼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两位知不知道什么是割礼啊？
割礼就是割男子的性器官的包皮。
是男人的性器官，那个生殖器官的包皮把它割了。其实呢从一个卫生的角度来讲呢，今天也有人做割礼的，但是不叫割礼的，就是割包皮啊，这是为了健康，为了卫生的缘故而做这个一个手术。但当时呢就不是很清楚的，不是为了卫生健康的原因，而是说作为一个神与人立约的证据，就是男人他的生殖器官的前面那个包皮把它割掉，就表示呢这些人他们世世代代他们的后裔都是属于神的，他们都是神的子民，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就是主要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所说的内容。亚伯拉罕从此呢就要和他的后裔男丁啊都要做这个割礼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表示呢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属于上帝的人。好，我们很快呢就跳到第15节到21节了。15节到21节。好，麻烦月月你给我们念念15到18节吧。15到18节。
好的。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好，谢谢。这段经文呢就讲到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说他会生一个儿子啊，是从撒拉而生的一个儿子。那里面提到呢撒来也改名叫撒拉了，其实撒来跟撒拉 都是同义词，在原文呢就是表示呢公主的意思，公主啊。但是呢撒拉是比较新的写法，撒来是比较老旧的写法，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公主。好，那再请小燕你给我们念，继续念19节到21节可以吗？创世纪17章19节到21节。
可以，19节开始说，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好，这里呢继续讲到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而且说他的儿子，将来的儿子的名字呢就叫以撒。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创世纪17章15到21节啊。上帝呢到底对亚伯拉罕说了什么关于撒来的事情，或者撒拉的事呢？跟亚伯拉罕说了什么关于撒拉的事情呢？为什么神没有直接的跟撒拉讲这些事呢？月月你说呢？
神呢就跟亚伯拉罕说，撒来呢他要改名字了，就好像亚伯兰这样改名字，就不叫撒来，叫撒拉。那么那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多国之母，其实这个跟亚伯拉罕的多国之父呢是对应着的。那么为什么神不直接跟撒来说这些话呢？我想呢大概是因为撒来跟神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亲密。在以前的这些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撒来他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求问神，也没有去想到底神喜不喜悦啊。所以可以推测的就是可能撒来跟神的关系没有亚伯拉罕跟神那么的亲近。所以这个是我的想法。所以呢为什么神直接跟亚伯拉罕说？
小燕呢？小燕你有没有补充呢？
其实我也同意月月的说法。有些时候我们经常问，为什么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听不到他在跟我讲话，或者我感受不到他的同在。也许是我们本身跟他的关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亲近。那我们前一集也看到撒来他一直以来的处事方法都是以自己为先，他没有预先的去询问神到底要怎么做，而是直接用自己的方法，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呢上帝在这里呢就没有直接跟撒来讲话。那另外一个我想的是，上帝始终要亚伯拉罕知道他是一家之主，上帝要跟他讲话，要吩咐他，这个吩咐呢基本上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听命行事。他希望呢亚伯拉罕能够把这个吩咐，把这个应许呢传达给撒来，而不是跟撒来去商量。
你们如果这样说的话，会不会好像上帝呢就是有点偏心啊，你故意你挑选拣选亚伯拉罕就跟他讲话，直接的讲话，反而呢我撒拉我是他老婆啊，生孩子是我的事情啊，也是因为孩子在我的肚子里面嘛，那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讲呢？那会不会你会觉得上帝好像偏心呢，好像特别宠爱亚伯拉罕，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并没有觉得上帝是偏心，只是真实的客观呢就是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嘛，这个是真的嘛。那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拉罕，肯定有他的原因。真正神要应许的人是亚伯拉罕，所以 在生孩子的这个事件上面，其实神是应许亚伯拉罕，而不是应许撒来的嘛。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是本来亚伯拉罕他跟神的关系就是本来是很亲近，所以神跟他讲话而不是跟撒来讲，这个是很自然的，很合理的。
我也是这么想啊。其实小燕你说。
我想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不是上帝想要再一次训练亚伯拉罕，看他这一次会不会像上一次那样，他会不会学乖了，他会不会学到功课，愿意顺服，愿意听从神的话，而不是听从妻子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再一次的考验，再一次的训练。
那我也同意，第一当然是上帝他做主动，他拣选某一个人，他可以这样的决定，就是选这个人了，拣选他。另外呢也是训练亚伯拉罕，这些我都肯定。但是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他没有直接跟撒拉讲话呢？因为我发现在前面记载撒拉的事情的时候呢，好像从来没有提过撒拉他会献祭，他自己会亲近神，他自己主动的跟神讲话都没有提到过，反而呢一直都是提亚伯拉罕他主动的筑坛啊，献祭啊，跟神讲话啊，什么讨价还价啊等等啊，就为索多玛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呢常常跟神有一种互动，而撒拉呢基本上是没有的。那我就想呢，其实不是上帝故意没有直接故意不肯直接的跟撒拉讲话，而是撒拉他的生命真的有问题，他不愿意亲近神。所以我就因为我觉得神其实是很希望很主动的跟我们沟通的，只是我们不愿意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根本听不到神的声音，根本对神的那个旨意呢不了解了，因为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神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呢应用在我们今天呢。
罗文辉大哥，我想问一个问题，刚刚你提到撒来从来没有献祭，我一直以为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男人，只有老公才能够代替全家人献祭，你的意思是说家里的妇女甚至没有嫁出去的女儿也可以自己去献祭吗？
献祭呢是男女都可以的，都可以。但是呢一来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没有这个献祭的条例还没有记载，应该到出埃及记以后才出现嘛，对不对？以前我们也谈到过了。但是呢一个笼统的献祭这种做法，这种行为呢完全没有提到过撒来做过类似的事情，或者说撒来向上帝祷告跟上帝讲话这些都没有提到过。我想说的就这个重点。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呢我就说应用在今天呢，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没有主动的去亲近神的话呢，那就算神明明跟我们讲了一些很清楚的事情，我们也好像听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亲近他。不是神故意的沉默，而是我们拒绝了他，没有亲近他。这对我们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了，对不对？
对。
是的。
对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说我应许你一定要生一个孩子，亚伯拉罕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
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好像误会了上帝的意思。
其实他不相信，因为亚伯拉罕根本不相信撒拉要生子。那么他们的年纪太大了嘛，一个100岁一个90岁，根本就不可能生育了。所以他就觉得那不如把以实玛利就当做这个应许的孩子吧，这样。
其实也很能够理解，要是上帝跟我说你在100岁的时候会生下一个女儿，也许我的态度比亚伯拉罕更加的无力。我不只是笑了，可能我会反问， 甚至取笑上帝，你是在作弄我吗？怎么可能，都100岁的人怎么可能生得了孩子，实在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这简单来说，其实他是不相信的。
是啊，亚伯拉罕他自己在心里面也有笑啊，是一种不相信不可能的那一种笑。
嗯哼哼哼，对啊。你们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你好像你觉得上帝要你做某一种事情，或者说要你冲破某一个关口，你老觉得哎呀不行的，怎么可以啊，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但是你明明的感觉到神说你做吧，行的，一定会成功的，我帮助你，但是 你老是不相信不肯接受，有没有经验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呢？
坦白讲，就是现在了，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到单位里去工作，在录音室里录音，需要在家。在前一个礼拜，我相信我们全个单位每个部门的人都在头疼，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应变措施。那坦白讲，其实我心里是很不踏实的，我总是幻想会有很多的小插曲啊，会有很多的错漏百出等等的事情。但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礼拜的一半了，目前为止还算是顺利的。但我相信这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应变能力，更重要的是有上帝在后面支撑着，他看顾着，他看守着，才能够让我们每一个节目都能够顺利的制作。
嗯哼，月月呢？
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能力是不足的，因为我们都觉得很了解很清楚自己，我到底能力到多少，到哪一个位置。但是神呢又会跟我们说，要带我们去走好像如鹰展翅上腾，要到你去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但是我呢可能就会对于自己比较没有信心，就觉得是其实我的能力不足，那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比方说如果神要就是有时候我会有感动，可能要在教会做一些栽培的工作，以后但是我会觉得哈，我的能力是不可以做到的。那么神为什么会把这个感动放到我的心里面呢？那就是我需要冲破的地方了。
是是是，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限制，都有自己的一些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如果神说你做吧，你去做吧，我帮助你，那我们相信的不是相信我们自己，不是相信我们的能力，而是相信神的应许，神说要做就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他会帮助我们。就好像当年亚伯拉罕他们两夫妻的90岁90几岁不可能生孩子，但是神还是让他们生下了以撒作为他们的后裔。好，我们再接着看创世纪17章22节到27节，22到27节。好，我很快的念一念啊。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那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提到，受割礼的人呢，不是所有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只有以实玛利是他的儿子，暂时来说，而是他家里的所有男子都受割礼，他们都是大人，那么接受这个割礼呢肯定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我想当初这些男子呢都非常的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啊，但是呢亚伯拉罕要听神的话就做了，吩咐所有的男丁都做这样的一个手术，行这样一个割礼。那你想想当时的亚伯拉罕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怎么去说服这些 男子呢，家里的男人呢？
这个是很困难，换作是我们可能也会不服气反抗，因为首先你割了这个礼之后，你要两个礼拜的康复期，你坐下站立转身都会疼痛，而且除了亚伯拉罕之外，所有的男丁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要受割礼，到底原因在哪里。但是亚伯拉罕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跟他的大儿子以实玛利在所有男丁面前首先割礼。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所以他会比年轻人更加的痛苦，但是我相信他希望用自己的行为去告诉他的后裔，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立约的记号，我们要洁净自己，把自己献给神之外呢，这个不是个人跟神的关系，而是整个家族跟神的关系。
对，而且是刚才我已经强调说，这些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只是他们家里的男丁而已啊，可能是仆人男人，他只有一个儿子嘛，暂时只有以实玛利，而以撒还没有出生。那对这些男丁家里的男仆人来说，让我受这个割礼，我真的哇接受不了啊。那这其实应用在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想跟人分享我们的信仰，但是别人非常非常抗拒，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候，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去对应呢？怎么去应付呢？这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呢，亚伯拉罕他吩咐他的仆人呐、其他人呐、去受割礼，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
哦、
虽然他们应该是很不理解的，因为很多人不认识神，可能跟神的关系不亲密，所以他们就算亚伯拉罕跟他们说、啊，是神要我们去受割礼，但是他们可能也会有反感、不理解。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说亚伯拉罕做这个吩咐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呢？因为亚伯拉罕可能本身在他的家族里面应该是这一个被尊崇的一个位置了，因为他的做事的方式啊，他本来做人的见证啊都是很好。
嗯哼，
在他做这个吩咐的时候，很多人虽然他们可能不明白，但是也会照着做，因为亚伯拉罕的他的榜样很好，那么可能很多很多家里的仆人都会尊敬他，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就照着做。
嗯，那月月，我非常欣赏你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平时就是说我们今天用的一个说法，就是很有见证，他的见证能力非常强啊、他对神很忠心，个个都看得出来，证明他就是这么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一个大老板呢。
是啊是啊。
一个家里的家里的主人，很值得我们尊重的，值得我们相信的。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好，我们就听你的话接受这个割礼吧。所以这个很重要，信仰呢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信主之后呢，也要帮助我们身边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让他们呢也看到耶稣基督是真的，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个信仰是真的，以至于呢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对不对？
对。
好了，那今天呢节目时间我们就查考创世纪17章，暂时就查到这里了。好，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好，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